为什么老百姓明明知道这是那个宣传，明明知道他很多在那个叙述上有很多有一些啊那些的漏洞，为什么还特别喜欢他？我觉得有一原因就是他这个时候正和这个赶在这个时间上面特别有意思。现在呢就是十八大开了以后，然后呢中央的一系列的那个反腐的政策出来了以后，然后习近平的这个反腐的那个决心下了以后，所以说呢他这个政治气候呢到了。去年年底十月份或者十一月份吧，我那个时候正在那个中国做调研，所以在那个电视上面看到了，就是在有一系列的呢，电视纪录片专门是讲反腐的。他那个纪录片的名字叫呢《永远在路上》。从一个搞传媒的那个角度上的一个学者来说的话，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永远在路上》这个系列纪录片不像过去的宣传片，非常的有新意。为什么呢？他是第一次把那些过去就是那种下马了的那种搞腐败的那种已经判刑的那些人呢，把他重新的拉回到镜头里边，让他们自己说自己的经历、忏悔、坦白，和过去的那种是新闻里的曝光很不一样的。那你觉得呢？就是一方面老百姓觉得啊、过去这么好像显赫的人物也有今天，好像觉得很大快这个人心是一种感觉。在另一方面，大家也觉得哦，这些人实际上也是非常平常的人，他们那个腐败也是一个有过程的一个过程，所以让人觉得呢是有比较有人性化的一种。中央纪委宣传部拍的这个纪录片，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反腐不是一阵风的意思，而是就永远不断的在路上的意思。所以说现在这个周梅生呢实际上还是按着这个政治上的这样一条路在走下去，从去年走到今年。
很多人都喜欢看，有些人是认为这是现实题材，而且尺度很大。所以孙教授，其实你说去年你已经看过类似的、
那个、
而且是纪录片。
对，
所以你并不会觉得这个尺度特别大。也有人说这个是十九大召开之前特意安排这样的一个电视连续剧播出，是不是有所影射？
我觉得呢具体的去猜有没有景色啊，实际上不是特别大，但是呢为了那个做开十九大做铺垫或者做那个，我觉得倒是这个非常有可能的。我不觉得他这个尺度特别大，因为过去你看那个周梅生过去的东西也写到什么省委啊什么什么北京啊，也有一些那个尺度很大的东西，所以大家盯着这个尺度很大把它作为他这个电视剧成功的一个原因，我觉得有点偏颇。
很多人就把这部剧跟美国的纸牌屋进行了对比，你觉得呢？
纸牌屋啊，他们确实实际上在那个个人的人性化和他们个人生活之间那个他们那边打的那个叙述特别多。这个呢我觉得大部分的还是渲染的放在政治舞台和政治这个结构和关系之间，他们那种运筹帷幄比较多一些。从那个题材来说的话，它是一个很相近的是的一种题材。就现在呢就是在国外，特别是 Netflix 他们像那个 House of Cards 就那个纸牌片，它呢它为什么那个很火呢？因为它从叙述上面呢它这个融合了好几个那个题材的元素，一个呢就是那个犯罪片，还有一个呢就是侦探片，还有一个呢就是那种斗智斗勇的那种 thriller。 人民的名义这个电视剧呢里边呢有犯罪也有侦探，还有呢一个就是一个讲故事里边非常非常永久的一个题材，就是到底这个坏人是谁。
您呢又是在澳大利亚研究传媒文化的学者，在这部电视剧里面其实他时不时就会提到网络以及海外的传媒机构啊，还有这个海外的华人对于一些国内的腐败新闻的一个反响。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会不会特别有感触？
我非常有感兴趣这一方面，因为什么呢？因为过去90年代以及10年以前的这些那个电视剧里边这样的所反映的话还没有太多，因为现在嘛就是社交媒体越来越发达了，然后呢数据化的人们那个社交的那个交流的那个数据化以及全球化和网络化，在这种新的背景下，就像那个电视剧里他们说的，我们这个市里边出来的这些丑闻一下子全世界都知道了，是一个全球性。还有一个呢就是同步性，过去呢就是一个是什么什么事情，然后呢什么一个驻外记者来报道一下，然后报道把那个写出来，然后就登出去一星期以后了。现在呢就是马上就在网上传上了，大家每个人都有一个手机，然后照了照片以后大家都变成了一个公民记者了。这样的话呢在政治上呢一方面必须很透明，再一方面 呢，就是做了什么事情的话一下曝光。所以说呢，在哪搞政治现在都必须要考虑到这几个因素，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还有呢就在再小的地方，在一个村子里面发生了什么政治丑闻，他都要考虑到这个事情，这是第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犯罪这个范围也变成更国际化了。现在比如说美国的旧金山的华人那个华人社区里边，中国餐馆里边的那里边的那个帮，那里边的地下黑社会，他们与中国这个权力有什么关系问题啊，这个故事的展开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比过去呢越来越大了。过去是一个省或者怎么样，现在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东西。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那个，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在澳洲不是在提，就是澳洲政府和中国有没有就是那个引渡，哎，有个条约是吧，没有，现在还是没有。因为澳大利亚这个由于这个问题大家不能达成协议。但是呢，你要是看看这个电视剧也经常反复的说，就是我们和美国没有有这样的一个条约，所以说不能够那个从美国去抓中国的犯人，即使这个人已经贪污了逃走了或怎么怎么样。所以说你要从中国的角度上看这个问题的话，就觉得哎，这个条约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呀。我确实是本人觉得，就是由于这个西方不愿意去和中国达成这个协议的话，使很多贪官就是逃之夭夭了。但是呢，就是西方人权啊，或者不能相信中国的法律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从澳洲的这个引渡的这个问题来说的话，很多情况下它已经变成了政治就是这个不同派系和不同党之间的他们的一个政治皮球了。
张教授，那我记得哈，你曾经就是评论过中国政府现在在宣传方面的手法呢是越来越高明，所以这部《人民的名义》是不是也是你这种说法的一个印证呢？
可以这样说，因为别人一提到中国的宣传，肯定是觉得这个第一是很没有趣味的。那么如果都没有趣味，为什么大家都很热心的去看它呢？首先当然了，大家是觉得是反腐是一个在道义上面的话是站在人民这边的，人民是中国人民是最深恶痛绝的，就是贪官。所以在那电视上能看到这些贪官得到那个惩罚，大家都是很愿意去看这个东西。有的时候还挺搞笑的，有的时候他们是说话之间也挺轻松的时候说出来话了，也挺幽默的。幽默的时候呢，确实觉得还是挺有人性化的。所以说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在不断的尝试怎么样用各种各样的流行的元素来讲红色主旋律的故事。虽然我是一个学者，但是我和大家一样都是有血气有肉的人，就是他是一个红色的或者主旋律的话，并不能够就是排除老百姓对他的那种认同感。话又说回来了，并不能够否定，就是老百姓一边看这个东西认同东西，下面的还会说自己说很多议论，就是说哎呀，这些东西都是假的，说是说的好听的，真的贪官的话你能抓住他吗？什么也会看得很清楚的。观众他也是一个矛盾题。
VOA 直播郭文贵爆料的这个事情，不知道孙教授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事件？
哎，我听到过，我看到过这个。大家不是说吗， Sometimes you know life imitating art, sometimes art imitating life, 并不是因为好像很多东西是虚构的就不一定真的。他们就有人在说嘛，就是他们说有的那个美国总统他们现在做的事情和他们说话的方式实际上是学那个 West Wing 里边的 学来的。
生活即戏剧，戏剧也是生活，是吧？
对。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宋永宁教授跟我们分享看了这个《人民的名义》之后的一些感想，谢谢。